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大概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大家正在上班，突然间一阵的黑暗，这整个区域的电都消失了。在美国，这种现象并不是经常的发生，而当然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司的伺服器。通常如果正在 key in，也常常会发生档案损毁的现象，然后听说停电会停蛮长的时间。那我们最近正在谈电信漫谈，我在想说这个物质界的电对我们日常生活都已经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了。曾经有一些电影也在演这一类的故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球突然间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电没有了，那如果我们所熟悉的电没有了，不只有说网络没有了，不只有说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所有的一切电视、冰箱、各个家用电器品都不能使用了。各位去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之前的电影是在演说是有一个类似像外星的力量，他希望地球能够恢复到平静的生活。那没有电，我相信大家的整个生活都全部打乱了。而对我们公司来讲的话，这次的停电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虽然我们公司的伺服器是有装不停电装置，可是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当重新再启动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我因为怕资料会损失掉，所以想办法想要把它拷贝下来，而不拷贝还好，一拷贝就造成整个 FAT 的混乱。于是一开始只是一动作就出现问题，到后来的话就整个系统根本没有办法挂上去，真的是吓死小生了。我以前很会架这些网络系统，可是因为实在是太久了，而且我很久都没有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公司现在跑两个系统，而原来在算会计的那个系统还是照样在做。我当然知道一旦网络没有办法挂上去，它的英文叫 mount， 你没有办法 mount 它的 volume 的话，整个公司就没有办法去取得资料，或者是说整个 data 就会损失掉。我们公司所用的是一个 Novell 的系统，是非常早年的系统，而我那些 Novell 的书早就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而有些指令我已经几乎是忘光了，试了好几次各种指令都没有办法完成，最后只好求救网络，终于也把网络修好了。主要的重点是我们每一季都要报税，而四月底正是第一季要报税的日期，只剩下十几天的话，如果网络真的挂不上去的话，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在做电信漫谈，我们现在只知道一种电信，而这种电信对我们的人类的影响，各位去思考看看，看有多大。假如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整个电再也不能使用的话，那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我们不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电话，也没有电视，连灯光照明都没有，连煮饭煮菜都有问题。而事实上这个世界发现电而会使用电也不是很长的时间，而赛斯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我们在使用的那种电，赛斯告诉我们说至少有三种电是你们现在所不知道的。那各位去试想，如果一种电就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功能的话，那赛斯所说的其他的种类的电到底是什么东西？而至少我们最近在电信漫谈的这个电信，它事实上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另外一种电。这样的电能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昨天我有提到，我以前曾经是一个设计城市的城市设计师，那么如果以一个设计城市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一定是把一个想法先经过我的思考，有了一个基本的流程，我设计我的流程，而且已经有了所有的运行的答案，我知道这个城市是怎么样在运转，会碰到什么问题，而碰到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想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必须要解决，一旦没有 bug， 也就是没有虫之后，这个程式我才可以进入 compiler， 也就是去编译，编译成机器言。编译成机器言之后，我才能放到网络上或者是在公司的使用上让他们去操作。所以网络设计的过程其实是把你的想法，然后透过字句文字的方式，我们人类所能了解的文字方式，按照电脑的指令，然后一个一个把你的想法按照这些指令把它编辑起来。编辑起来当然要设定所有的困难点会怎么发生，而且确实能够解决所有的困难点，所以你才能够进去编译成机器言。然后编译成机器人之后，才能够正式让其他的人来使用。那么把这个程式设计师的角色把它放到我们的内在，假设我们的内在是一个程式设计师，当他发现可以用一种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当然会编写他的包装程式，写好之后就会放在一个个人的角色上去运转。而当他要放在一个个人之前，他一定先运转过，一定经过一个电信的编译之后，才会随着这个个人到物质界去体验这个包装好的直接体验。这就是赛斯主要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点。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生命蓝图？我觉得不只是生命蓝图而已。如果我们的内在没有先发现出它的亮点，它能够解决某件事情，它干嘛推一个人格到人世间去投胎？干嘛去体验一个没有目的的、没有方向的、没有答案的人生？而我们的内在在使用的那个电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电能。在我们今天的课程会提到早期课第三册的第125节，我们来看电的性质对我们的内在来讲，它是以什么样的观点来使用我们内在层面的电性能量。看来今天还是有些混乱，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上很长的课程。我只是希望提醒大家，其实只要你对生命有很大的信心，我们的内在早就已经把我们的人生所有的困难跟答案已经放在我们的程式设计包里面了。既然我们有内在，而内在正是在使用那个马赛克拼图的那个人，是要完整来拼自己的图形，而主要拼图的方法就是使用不同的人格、不同的生命形式来完成这个拼图。我们是那个经过编译之后放了我们的程式设计在我们内在的执行程式的角色。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来说，我们不会觉得有电跟没有电之间有什么大不了。就像今天的停电，如果没有停电，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停电所造成的伤害以及这个不方便是到什么程度。整个公司都黑掉了，所有的电脑都停机了，而伺服器也宕机了，只因为可能在远处的某一个电线掉了或什么原因。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操作任何事情。一样的情况，我们是以我们内在的另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电在操作着我们的人生。去试想一个状态，就是如果这个电突然间不见了，那么我们的那么多的人情世故、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放不下的所有的东西，就在那一刻当中就全部都空白了。多少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亲戚朋友，就那么一瞬间，在前一天还好好的。最近发生那个泰鲁格号的事件，我记得报纸曾经讲过，有一个旅客正跟他的家人在讲说，到了花莲之后要不要买花莲的麻吉，就正在写完，刚刚发出去不到一分钟，他的生命就结束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那么多难过的事，有那么多过不去的事情，却不会去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其实我们在每一刻，我们由内在所供应的生命的那个电能如果不见了，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公司停电那样，其实有那么多的牵挂，那么多的想不开，那么多的不满足，也就在一瞬间就全部都解决了。 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以为我们会永远的活着，永远会过着同样的生活，但事实上连时间跟空间都只是一个电的强度而已。这就是我们在125节要告诉我们的主要内容。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其实我们之所以会活在这个人世间，是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电，而这个电是由内而外的，是由内在所供应出来的这个电能，而这个电能在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道瑞资料在前一本的第12则提到，我们之所以存活在这个人世间，就是由于我们内在的前习图。道瑞说，你们的肉体躯体正在发生变化，所以不是原来的样子，你们的肉体躯体是有一个内部的震动。那么道瑞也提到一点，有一种人，他知道他怎么样去记忆他原来的那个模型，所以他随时不管有多少年，他的样子看起来都是同样的样子。这或许就是像道家所说的返老还童吧。有关于电信方面的漫谈所涉及的课程是蛮多的，我只是选择比较接近有一些关系的，尤其是在几乎同一个时间上课的内容来跟大家来讨论。在昨天我们已经讲完了123节，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第125节。第125节是在讨论有关于电场的深度跟它的行动之间的间距，间距也就是距离的意思。赛斯一开始就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会涵盖各种各样的有关于电信方面的相关问题，而这些内容将包括我们前面那些课程所谈的那些直接的内容，以及一些曾跟罗两个人正在进行实验的一些评论，而这些评论或多或少是曾跟罗自己在进行的。赛斯在这里说，我们已经说过了电信的实相，以及想法跟情绪的现实，还有提到了做梦，以及看起来纯粹是这一类的心理性的起源的经历，这些是不在我们的物质宇宙中占有空间的经历的，也就是我们做梦并没有占任何的空间，而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也没有占任何的空间。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很多很多次了，我们的想法是一个电信的，我们的情绪也是电信的，我们做梦也是电信的，这些跟空间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赛斯说，我已经说过，电场具有它自己的你们所不熟悉的纬度，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电场有自己的纬度，我们永远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而在前面也说过了，我们的梦、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确实是在这个电场中也有一个独立的实相，也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做梦，以为我们在想什么事情或我们有什么情绪，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一旦我们想的时候，我们在有某些情绪的时候，或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物质世界的我们在经历而已，而事实上是连接着我们的内在的电场，我们在电场上，这些思想、情绪跟梦境在电场上都有它的力道，以及有它独立的实相。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不是你在想而已，而是你在想的时候，你已经牵动了我们的内在的电场。所以昨天我们也提过，话不是随便可以乱说的，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往那个方向去钻。有的时候我们想说，我在脑袋里面想一想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我这样的感受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对方也不会知道，而事实上这些都是互相牵连的，甚至比你直接告诉对方某些话还要更加的具有力量，因为这是在电场上有一个共同的联系。如果我们随时能够按自己的心，能够在想法上有更多的谅解的话，那么不知怎么的，我们的人生就会在频率上不断的改变，会重新塑造我们更美好的人生。甚至在这里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梦在电场上有独立的现实，而且这个电场还包括着 难以解释的深度跟维度。电场当然不是像物质世界一样有所谓的时间跟空间，有高度跟长度，但是对电场来讲的话，电场是有深度跟纬度。对我们来讲的话，赛斯说你们难以了解，不过如果各位去往电磁波的话，就知道其实我们的电信坡度的确是有不同的频率，不同的坡度，当然这种坡度就一定有深度跟纬度的不同表现方式。所以赛斯说在这个系统中所包括的深度不是空间所指的深度，而是指强度变化方式的确定深度的纬度。赛斯在这里所强调的电场上的强度，他用的英文字是 intensities， 不是我们用的 strong。 所以以电场的角度来看的话，除了这里所说的 intensity 那种强度之外，还有一个跟强度密切相关的磁吸性，也就是一旦强度强的话，那么它的磁吸性就会更加的磁吸。而这里所说的磁吸性，它用的是 direction。 以这个 direction 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用中文的磁吸性也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名词，应该说涵盖的期间范围有多久，跟我们在谈到十一个内在的宇宙法则当中的 direction 是一样的意思。它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持续，而事实上它是涵盖的期间。所以电信一定有它涵盖的期间，一定有它的强度所造成的维度。赛斯继续说，但这样的持续性不是通常在物理领域所理解的时间的持续性。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所谓的持续性其实应该很难用中文字以联系的方式来讨论。赛斯在这里说，在电场上恰恰是这个指定现实的强度在决定的这种持续性，并且这个强度可以把这样的现实立刻投射到许多的维度。所以这里牵涉到的，你看，以我们觉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梦境，依照这几样东西的强度来决定它的有多久的持续性，涵盖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会投射到各个不同的其他的维度。如果以我们在地球上的电的概念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电力如果它是高压电，它当然可以传递到更远的地方，也更具有电的威力。当然赛斯希望我们了解他所谈的这个内在的电场是什么样一种状况，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难了解的。所以赛斯在这里做一个比喻，他说在物质宇宙中，我们是拿身体来说，有身高有厚度这样的一个状态，大体上决定了机能的潜在能力。我们会说这个人很胖，这个人很高，或者是这个人很壮，那他的身高他的体重当然会决定他个人的潜在能力。而在电信上却不是用这种方式的，在电信系统中遍布着不同的种类，这些电信的种类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都提过了。这些电信的种类大概可以分为几种，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电信的强度，第二个就是电信的潜在能力，这在昨天的课程我们已经提过了。第三个是持续性，也就是 direction， 也就是它涵盖的区域。第四就是电信的团块，所谓的电信团块就好比说有些相近的东西会吸引在一起，比方说我们是什么样的特质，所以这样的特质因为极性的关系，我们会把极性相同的人事物会吸引在同样一个地方。所以谈到电信的话，基本上是谈四个东西。第一个就是电信的强度，也就是我们这样想的强度有多少，我们这样的情绪的强度有多少。第二个就是这个强度所产生出来的潜在能力是多少。第三个是它的持续性，它涵盖的范围有多宽，当然这跟强度也有关系。而这个电信的团块是不占任何的空间的团块，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物质性。这个电信的团块是一种变化的电场的强度。以电信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以同样的性质的 电信方式把它集合在一起之后，那么集合在一起之后的电信就会加强它的强度。好比如果是一个盐巴的话，那么一大堆的盐巴跟一点点的盐巴，那个咸度当然是不同的。我个人是觉得，对我们在物质世界所了解的电，我们所了解的电并没有很多不同的特质，可是在这里赛斯所提到的这个电信，它既然具有极性的不同，既然具有强度跟潜在能力跟磁性性跟电信团块的不同，那么各位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好比说在我们的内在的电场上，它是以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感觉变成不同的电信的特质，而各种不同的情绪跟思想，它会自动凝结成一种不同的团块，就好像盐巴会跟盐巴放在一起，而糖会跟糖放在一起，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自然而然会吸引在一起，而在吸引在一起之后，会产生强度跟产生不同的变化方式。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电来讲的话，我们的电只有南极跟北极，可是对内在的电性来讲的话，如果是以情绪，以我们的思想，以感受当极性的话，那么就有无穷无尽的不同极性的电性特质，而这样不同的电性特质，这个电场强度就会构成一定的形状，多少是一个单独的场，对身体元素来讲是一个电性编码的对等物，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电性实相所结构出来的心理结构或者是心灵结构，然后投射到物质世界变成一个对等物。这也就是赛斯在未知的实相所说的，我们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上，而既然身体是我们内在电场上的结构，然后投射到物质世界，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内在电场的对等物，只是那个投射的对等物。那么因此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状态，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高血压，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用自我的方式去控制，也很少能够用医疗的方式去控制我们的血压或者是我们的身体的内脏，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在的电场上。所以有很多医生会说某某病症它是不可逆的，比方说哦，你有肾脏问题，这是不会好的，是不可逆的，高血压这是不会好的，是要吃药一辈子，是不可逆的，可是这其实牵涉到电场上的对等的投射。前面说过我们的身体是由在物质界的厚重来决定的，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体，可是其实对赛斯现在在告诉我们的就是，其实真正来讲是由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然后去结合成我们的身体状况，有一个身体的电信编码的对等物在我们的电场上，而这个电场上投射到物质世界，才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那前面我提到的道瑞第十二则所提到的，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操作我们的电场上的电信编码的话，那么你要活多长就可以活多长，你的身体要多健康，要保持什么样的年纪就可以保持那样的年纪。这也是我们最近的科学家，尤其是量子力学家，他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的，那么为什么原子电子要绕成一个有病的身体呢？为什么不绕成一个没有病的身体呢？原来这个原子电子在绕行，其实是我们内在的电信的结构在以一个电信的编码的对等物投射到物质世界，成为我们的身体。所以虽然说我们的身体的某些脏器没有办法有那种所谓的恢复原状的状态，一般医生说是不可逆的，可是我相信假如一个人对他的电信结构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能够操纵他的情绪跟他的思想状态的时候，那么他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的操作必然是有一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方法。我也相信一般修行者，尤其是中国的道家，他们是了解到用什么方式去操纵内在的能量状态。现在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我们以为的身体，它其实是我们内在的身体的电信编码的对等物，所以也不是如同医生所说的是完全不可逆的。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信心，而且有浓烈的信心，提到前面那四个要素，假如强度够强，假如潜在的能力够强，假如持续性跟电的团块能够集合起来，而当这些集合之后，我们的极性会改变，而一旦极性改变以后，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我们身体的编码的对等物也就会跟着改变了。这是在这里说，因为必须要把旧的概念以新的方式来使用，所以很难对你解释的清楚。但是在这里，电信系统的里程通过时间中只会包括通过的强度的里程。各位去想想看，我们在物质界我们要旅行的话，我们要透过空间来旅行，可是对电信系统的旅行来讲的话，他们所谓的时间或所谓的旅行其实只是强度的旅行而已。我们做梦要做多久，那在做梦的期间我们觉得说好像黄粱一梦，烧一个黄粱十几分钟的时间已经过了一辈子的时间。那么就如同我现在在美国，我现在把我的档案一传到网络上，在同一秒钟，在东方的比方说像台湾啊，或者是香港啊、新加坡、澳洲，他们也可以同步的接收到同样的资料。所以以电信来讲的话，只是电信的里程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的人生按照赛斯的定义，就是我们拥有一个片刻点，而这个片刻点就是一个想法的强度，一个内在想要表达的强度，这个片刻点就造成我们的生命的长度。我们觉得这个人为什么活得那么久，这个人为什么那么短命，他其实是跟他的片刻点有关，不是好跟不好的问题，而是表达到底有多强，要表达的电信强度而已。连我们在做梦，到底梦要做多久，多少时间要醒过来，也完全是跟我们做梦的那个情感的强度是有关的。一旦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说真的可以更放松一点，能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自身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如同我昨天所提到的，一旦我们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不管它是爱情或者是任何的亲情或友谊，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当作是珍宝。那么如果后来发生了变化，甚至于产生变异，不用懊悔，也不用愤恨，因为那个真的是我们的内在向我们转向，因为这不是你要待的地方，你也没有办法拥有任何一片属于物质界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电信表达而已。或许就如同徐志摩写的那一首诗《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欣，在转瞬间消灭的踪影。这样的描述当然缺乏了那种执着感，那种想要一直拥有的感觉。可是一旦我们了解我们的人生只是一个电信的对物质世界的投射来讲的话，就真的是在转瞬间消灭的踪影。你有你的，而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交汇时所互换的光亮，我们最后得到的都是我们由衷的感觉。所以假如我们能够珍惜每一份得到的感觉，当我们失去的时候不要懊悔的话，那就不会把原来已经得到了好的感觉又变成一种不好的感受。而所有的感受都具有很强烈的电信的特质，而这些电信的特质前面已经说过了，它具有强度，具有潜在能力，既有团块，既有持续性。所有得到的这些信息，得到的这些电信的资料，都是我们的前习图完整的一部分。那我们有什么好完美主义的呢？我们又何必在乎些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公司一旦断电，那么公司的所有的营业全部都停止了，没有了电，大家只能呆呆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打电话，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连电脑都没有了。一样的情况，说真的，我们现在活蹦乱跳的，但哪一天哪一个 moment 哪一个时刻，我们真的不知道。假如我们内在的电源突然间切断了， 我们突然间有一个我们所不可预知的什么事情发生，那么剩下的我们以为永远会存在的这些友谊关系、这些亲情关系、这些人生的经验、这些复杂的情绪，全部都是在一瞬间就往事只能回忆的。我有一个可能大家都认识的朋友，每天忙于做生意，真的是连跟自己家人相处的时间都没有。他的家人对他是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总感觉到他没有真正在关心家人。这个朋友的身体非常健康，不管什么时候去做健康检查都没有任何毛病，而且每天经常在晨跑在爬山。可是就是那么一天晚上，突然间跟他的太太说，我好像有点不舒服。他太太去倒了一杯水给他，然后就走了。他的夫人是我们这边的好朋友，然后当他承接了他的先生的工作之后，他才能了解原来他的先生是多么样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生活，根本也不是不在乎家人，而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某些人我们有很大的愤怒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替对方去感受一下。如果你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感受的话，你会发现一旦对方的某些心境改变，一定有他改变的理由。能够多体谅对方，而多让自己有更大的宽容的空间，这对我们的情绪才会有好的影响。而我们之所以存活在这个人世间，主要就是透过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情绪来改变我们的电场的状态，要增加我们的团块的厚度，增加我们的潜在力，增加我们的强度，以及我们的续航力 direction。 今天因为公司有一些混乱，所以我今天的课程就稍微简短一点，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为止，我们明天会接着今天的讨论题材继续讨论下去。很抱歉今天没有办法带出什么好的材料给大家当参考，希望明天我们公司的伺服器能够恢复正常。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把资料拷贝下来了，所以至少在这个月的月底要报税是不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